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和你们全家人一起学习，共同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教会的真理。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雅各书的第三章，士师记的三章七到三十一节，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要透过经文，透过小故事去思考，为什么主耶稣他升天之后呢，就应许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充满我们是为了什么呢？那早期的教会的生活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小素明。他的名字很特别，因为他就是一个普朴素素的小人名，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素明。他呢，听说了在自己的国度有一个生命宝，据说是一个理想的国度，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以小素明啊，就决定要去朝圣，去看一看这生命宝到底有没有别人所说的这么的神奇。终于，他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这座城堡中。他发现这个城堡之所以叫做生命宝，是因为它并非由砖石组成的，而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居民组成的。这些居民啊，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共同的协作，维持着整个城堡的运转。太特别了，比如说，这城堡里他首先看到的，居然是一群特殊的小小卫士。嘿，你们好，我是观光客，我名字叫做素明，你们叫什么呀？
嘿，你好，我们叫做细胞膜。
细胞膜？
对，我们站在城堡的边界，守护着城堡，不让敌人入侵，同时呢，也让有用的资源和像你这样的友好朋友进入，帮助我们的城堡变得更加强大。
细胞膜？你们不会说是我在学校里学习的细胞的组成部分的细胞膜吧？
嗯，我们就是叫做细胞膜。我们城堡里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居民，您要不要进来一一的去探访和认识他们呀？
素明惊讶的合不拢嘴，走进城堡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很多很多被称为 VIP 的重要居民，比如他们头上有的写着县立体，因为 原来他们是城堡的能量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城堡生机勃勃的。诶，有的居民头上写着内置网，有的写着高尔基体。哦，他们可忙可忙了，像城堡里的工匠和邮递员，正在负责制造和运送城堡里所需的各种物资。哎呀，每一个人都很忙，都很忙。最好玩的就是，还有一群特殊的居民，他们正在城堡的城墙上面，他们的头上写着细胞核。细胞核是每一个细胞的领导者，他们拥有城堡的蓝图。原来这蓝图居然就是基因图呀！细胞核在确保每一个细胞知道自己的使命，并且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哇哦，原来城堡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所有的细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部分按照蓝图协同工作而建成的。素明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下巴壳都快掉下来了。他惊讶地发现，整座城堡根本不像其他城堡一样静止不动，而是充满了活力，每个人都在忙，而且他们的忙碌不是为自己哦，而是为了整个城堡的运转和健康。哎，有没有人停下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呀？嘿，你好你好，小朋友，你随便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的。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呢？为什么不像其他城堡里的人为自己积累财富或者是地位，追求自己的梦想呢？啊，所有的居民们都微笑了。有一两个和小素明差不多年纪大的小细胞机体就回答说，我妈妈说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生命宝的一部分，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整个生命宝健康的运转。虽然工作不相同，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梦想，就是生生不息的让生命宝持续不断的壮大成长。欢迎你留下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小素明真的好想留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爱的环境，但是他想到自己居住的城市，自己所爱的家园并不是这样的光景，心里面有一些难受，也有一些想念。我决定我还是得回去，在我熟悉的环境当中，我想要用你们的方法来影响其他人，希望我们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堡都可以变成生命堡，都可以用生命堡的方式来生活，让彼此相爱共同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生命态度。所以我想我得回去。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也渴望地球上真的有生命堡这样的地方呢？如果今天正儿告诉你说的确有，你相信吗？我们每一个神的家，每一个教会本来就应该是生命堡这个样子。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大家就不难发现，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应许他的百姓说，圣灵必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得着能力，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而五旬节之后，教会建立了，就是因为圣灵被赐给了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当我们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爱，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过教会的生活，这就是最最起初神的心意。希望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共同的成长，没有一个人再是孤单的了， 一旦我们信主，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中，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之下，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对对方的生命成长都是有祝福、有责任的。而其他的弟兄姐妹为我们提供的教会团契、教会生活，对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初期的教会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神的家中，在殿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凡物公用都在一处，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实在是美好无比的教会生活。或许有些小朋友觉得现在的教会离初期教会差得很远啊，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因素、文化背景还有时代不一样，可是教会的功用仍然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生命的机体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有托付，更有地位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在基督的教会里该做一些什么吗？你的责任、角色和使命又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每一位都不再是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我们都需要做神家里的一员，努力的同心合意的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好，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既然已这样，就不要多想，生命无常，要学会原谅，不要失望，我们还有希望，擦掉眼泪，不必忧伤，在长的路不过脚印两行，折断了翅膀，还有微笑的模样，在黑的夜总会有太阳，生命的光翅膀。胸膛，把那冰雪阻挡。难过的时候，有我为你歌唱。你的世界， 在上，给我们一些力量，帮流浪的孩子找到回家的方向。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年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推罗王西兰的决定。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有意想要为上帝兴建圣殿，碰巧推罗王西兰派人来访，这也让所罗门王兴起想要跟推罗王合作的念头，所以啊，就派人前去拜会推罗王西兰，并提出希望由推罗王命人砍伐木头的念头。那推罗王会答应这样的请求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推罗王西兰听见了所罗门王的请求之后，想了一想，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说：哎，上帝真的是应当称颂的神耶，因为他赐给了大卫王一个这样有智慧的儿子，可以治理这样多的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太好了。这样吧，我就答应你好了。于是西兰就派遣了他的臣仆去见所罗门王，并且跟他说：你派人来向我所传的消息我都听见了，有关于香柏木跟松木的事情你放心吧，你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我也都会照办啊。对了，我的仆人啊会把这些木材从黎巴嫩运下海，他会走海路，因为我会把木材扎成木筏，从海上啊运到你指定的地方，在那边再把木材拆开，接着你就可以运走了。但你要记得哦，你要成全我的心愿，要用粮食供应我们家哦。接着西兰就照着所罗门王想要的提供给他香柏木还有松木，这些香柏木跟松木就是圣殿的建材。所罗门王也照着西兰所开出来的麦子2000公吨还有纯油40万公升作为给西兰他们家的报酬，所罗门王每一年都这样供应给西兰，而上帝也照着他应许所罗门的把智慧给他，让他可以针对这一个圣殿的建造去做了很多很多的规划跟设计，而西兰跟所罗门王之间和平共处，他们两个也都照着约定，约定着彼此要给对方的食物还有木材。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推罗王西兰开开心心地答应了所罗门王的请求，并且啊，以色列和推罗就这样和平相处，遵守约定。然而约定好只是开始， 因为开始兴建宫殿才是真正的开始。这件事情其实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有需要帮忙的时候都要提出来，我们的好朋友、好战友、好伙伴也都能够提出帮忙啊。反之，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我们也要勇敢地帮助别人哦，因为上帝要我们爱人如己。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征召工人兴建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和推罗王西兰合作要一同完成兴建圣殿的大任务，但合作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兴建过程啊才是真正的重头戏。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是有关征召工人兴建圣殿。在那个年代啊，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工程车、砂石车、吊车，还有水泥、砖头，还有好多好多好用的工具。在那个年代啊，所有的圣殿啊、宫殿啊、房子啊，都是用木头还有石头堆砌起来的，所以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力一起搬运很多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啊都非常非常的重。而且这一次啊是要兴建上帝的圣殿，用到的材料一定很多很多。然而在当时，以色列国如此的强盛，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在一定的水准之上，要找到工人去做这么这么辛苦的工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所罗门王啊想了想，他就从以色列众人之中征召做苦工的人。那怎么样征召做苦工的人呢？当然就是找那些可能在监牢里的啦，有犯罪的啦，或是需要对国家有一些贡献的人。那这些人呢，总共算了算有3万人，他们就轮班到了黎巴嫩山上去，每个月都要10000人上去哦。他们一个月啊在这个山上，2个月在家里面。那管理这些做苦工的大臣呢叫做亚多尼兰。那所罗门呢有7万个搬运重物的工人，有8万个在山上凿石的石匠。除此以外啊，所罗门还有3300个监工的官长，还有管理做工的人民呢。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当时啊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可以说是全国总动员，因为这样算下来就已经很多很多人，超过10万人了耶。而且啊只要所罗门王一下令，人们啊就可以开凿出又大又贵重的石头，而且他们要用这些凿好的石头当做圣殿的地基才稳固。那所罗门的工匠呢，还有西兰的工匠，还有加巴勒人，都会把石头凿好，接着就把这些石头啊都当成预备建造殿宇用的木料跟石料。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所罗门王正式开始预备兴建圣殿啦，从预备材料、工人开始。然而啊有上帝的帮助跟智慧，兴建圣殿的开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顺利。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学习提早预备，像所罗门王一样，有想法要兴建圣殿之后，先找到可以帮助自己的推罗王西兰，接着预备材料， 然后征召工人，接着再预备材料。万事俱备之后，就要准备开工咯。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这成我名下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我？我都看见，我都看见。
这成你名下的殿，已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我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国？主你知道，主你知道。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求你来接近圣殿，作为万国祷告的殿。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愿虚伪成为过去，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Thank you.